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茶座啊，新闻茶座我们今天的题目叫明年经济能不能好一点，快扛不住了。这个话题是怎么来的呢？这个话题是我今天在推特上看见大 V 李老师有个帖子啊，这帖子这么说，他说8月14号财经记者李威敖发了一个博客，他说最近十几天里，先后有酒店经营者、图书出版商、服装行业的从业者在不同的场合都问他同一个问题，说明年经济能不能好一点。那么然后呢，就接着呢，评论区就出了一堆的留言，有的说肯定比后年强，也肯定有的说是今年肯定是未来最好的一年，稳中向好，梦里啥都有，考公机构需要书，酒店负责提供培训地方，进面试需要买西装等等啊。然后呢，这个有个网友留个言是这么说，他说他们只是想听到自己和自己心底不一样的声音。那还有个网友叫纳布勒斯啊，纳布能斯发了个帖子，他说这一代人有一个错觉，认为中国经济越来越发达，社会越来越自由是天经地义的。错。1981年以来35年改革开放，社会变革巨大，这些现象是2200年来偶然唯一的历史阶段主线，历史阶这个唯一的是偶然唯一的。那么历史阶段的主线还是皇权严密控制下的低效高摩擦社会。然后呢，果然2017年开始又掉头走向正轨，统治权贵不在乎发展，不在乎发达，只在乎执政权力。所以我今天就想回答这个问题，明年经济能不能好一点，因为大家都有点扛不住了。我们已经有蛮长时间没有讨论过这个宏观经济的问题啊。我们先说宏观和经济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部署2026年下半年经济政策。那么消费疲软，股市下跌，政治局没有进一步的把政策重心转向刺激消费，而是继续强化习近平确定的科进和投资线路啊。那么政局会提出要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前沿科技突破，打造新的支柱产业，同时加快建设包括算力物流在内的六大国家网络体，就六张网啊。那么这意味着下半年中国政府仍然准备通过产业政策、科技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增长。那么发改委五月份估计，今年六大国家网络体系需要超过7万亿的投资，那当然不是一年投。那与此同时，消费政策在政治局会议中的位置明显下降。去年七月政治局会议还强调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今年的会议通报已经没有这个表述，只是提出通过提供更符合不同消费群体需求的商品和服务扩大内需，同时扩大服务消费。那么刺激消费并没有完全退出，7月13号还批准了国务院五年消费规划，那么继续推动2025年启动的消费专项行动，但是提振消费从政局的重点部署已经下沉到了国务院层面，所以政治局的政策重点是进一步的向人工智能产业升级和国家投资。所以这个政策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经济正在形成越来越明显的 K 型走势啊。K 型走势讲的是什么？K 型走势讲的就是一个往上的一条线，就是科技和出口啊，还有政府投资啊。往下的那条线就是什么？就是消费啊，就是消费啊，消费国内需求。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数据上，统计数据上讲的是增长，但是消费明显的落后啊，物价长期的其实我认为仍然是通缩，他就搞一个 0.1 啊 ,0.2 啊，是就是这样。所以问题其实就在这里。面对已经形成的 K 型经济，中国经济，中国政府没有把更多的资源转向居民部门，缩小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差距，而是继续投向科技、制造业和政府投入啊。那么结果就是政策正在强化 K 型经济啊，强的一端会获得更多的投资和扩张，弱的一端仍然缺乏足够的支持啊，产能过剩啊，消费不足。新增产能始终会导致中国更加依赖出口寻找市场，所以7月30号的政局会议真正释放的信号，不是中国正在纠正 K 型经济，而是中国正在用新的产业政策和国家投资强化这种 K 型经济。那跟各位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各位都是 K 型经济的受害者，只要不鼓励消费，大家的收入都会继续下降啊。也就是说，在政策层面改善经济的可能性很小啊，这是一个从宏观政策层面来说。那我总结了一下，影响中国经济进程啊，就是进程大概是半年、一年、两年，大概是这个时间段啊。我就进程的中国经济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房地产啊，第二个因素社保夯实率，第三个因素离岸信托征税啊。先说房地产，房地产去年中国开始启动了一个城中村改造，作为一个基础性的托底政策，希望用城中村改造来这个通过货币化安置创造住房需求。但是从目前房地产库存和政策约束来看，他去年提出来的是100万套，我们就讲这个政策，讲这个政策顺便把这个房地产市场的大势带出来。这100万套城中村改造无法扭转房地产下跌的趋势啊，这套办法以前用过，而且规模远远超过100万套。2015年中国大规模推进棚改和货币化安置，三年时间，就是大家有概念，三年时间拆迁1800万套，是拆掉房子然后让你给你一笔钱你去买房子，拆迁户拿到现金然后去重新买房，所以大量原本不存在的住房需求一下子就创造出来。就2015年，所以2016年中国房价大幅上涨，2017年涨到高点，2018年涨势就开始没力，然后中国又扩大拆迁，2018年到2020年又拆1500万套。第二轮刺激2018年到2020年第二轮刺激没有再次大幅的推动上涨，但基本上维持了三年没有明显下跌，有些城市在涨，涨跌互现啊，但是基本上维持住还略涨。到了2021年那容易拆容易改有商业价值的棚户区已经搞完了，所以大规模货币化安置也越来越难以为继，所以房地产市场就开始往下跌。所以2015年到2020年两轮下来，2015年到2018年是一波，2018年是一波，两轮改造拆迁多少？3300万套。大家记住，从2015年开始启动的房地产上涨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这3300万拆迁 带来的资金，这一轮资金就带来房价涨。那你想一下，现在35个大中城市100万套这个城中村和老旧住房改造，然后货币分房，分房第一规模差得远，第二现在房地产的库存远远超过那个时候的水平，现在中国没有出售的现房，没有出售的现房7.5亿平方米啊，没有出售的期房25亿平方米，两个加在一起，现房跟期房加在一起33亿平方米，你算每套100平方，通常没那么大，我就算它100平方，多少套房？3300万套，3300万套住房现在没有卖的，就是另外还有20亿平方的上市新盘啊，这还没算进去啊，所以35个大中城市100万旧城改造或者是城中村改造，和然后和这个3300万套库存，还有35个重点城市有多少库存新房库存呢？300万套库存，305万套库存啊，305万套库存。二手房挂牌600万套，新房305，二手房600万，两个加在一起900万套，900万套，你35个大中城市有900万套的库存，你现在总共城中村是170万套，城中村改造要拆的房子。我就算你全拆，你相当于900万套的不到20%。所以100万套旧城改造或者城中村改造不足以改变整个市场的供求关系啊。那么而且你计划改造100万套不一定就真能拆到100万套啊。因为100万套你要拆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因为你要有商业条件符合等等一堆的条件，所以呢，就算你能够创造一部分的住房需求，也能改善一部分城市的房地产的库存，但是它无法具备2015年到2018年那一次3300万套那种泰山压顶式的这种需求啊，它无法改变这个下跌周期。所以100万套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来说不可能创造新一轮的房地产繁荣，也不可能改变房地产持续下跌的趋势，也就是说房地产未来持续下跌的趋势无法改变，这是第一个啊。离岸信托征税， CNBC 最新的报道说国家税务总局正在着手澄清这个境外信托征税的规定，在省市县三级大规模的培训这个税务人员，统一各地的执行标准。那么税务总局还向律师事务所跟会计事务所发出指导意见草案，未来几个星期会继续征求意见，最终公布执行文件。那么中国是7月份开始对境外信托征收20%的税啊，个人所得税，就是境外信托的收益啊，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那么中国有几千亿的，总的来说应该是几千亿美元的外汇这个信托资产啊，信托资产。那新的规定覆盖信托的设立、信托的利润分配，一直到它的最终清算，各个环节全覆盖，整个生命环节全覆盖。而且这些有境外信托或者叫海外离岸信托的个人， 必须在10月21号之前申报啊，你转入信托的资产并且开始交税啊，否则就会面临滞纳金啊。目前最大争议是追收范围，那么从他现在的规定是2023年以后设立的信托就开始征，一直到现在啊。那么而且但是2023年以前设立的信托究竟追溯多少年不知道，现在没有不清楚啊，以及10月21号申报究竟是申报期限还是缴税期限也没有完全清楚。当然问题不只是收税的问题，因为很多境外离岸信托它的资产可能涉及到7月份出台的这个境外申报的规定，因为它包括外汇监管等等一系列的东西都没有配套没有出来，所以它如果真的要你要去找会计师具体申报的话其实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很多很多这些高净值人群开始和税务局沟通，希望能够通过一次性缴费解决所有的历史的债务责任，但是现在这个安排到底能不能成立不知道，所以现在是一大堆的不确定性。而且中国开始对其他的境外资产开始征税，其中包括什么，包括香港保险啊，香港保险的收益啊，所以今年上半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是9000亿，增长 13%， 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些境外投资收益的收税，香港保险收益的收税，离岸信托的收税啊，这是一块。另外一块中国开始加强这个资本外流的管制啊，资本外流的管制所有的措施都是针对什么，针对银行啊，所以境外资产现在面临什么呢，面临税务追缴、资金来源审查、资本流动限制啊，这套政策最大的后果可能不只是增加多少税收的问题，而是它在改变中国富裕阶层对资产安全的判断啊，这影响非常大。那你想一下，海外信托征税、香港保险收益征税、资本管制同时收紧，把这些中国高净值人群逼到了悬崖边上。那你为了避免未来资产和人员同时受限啊，所以有部分人会直接把他的选择就很简单，移民，改变税务居民身份，那然后就把财富永久性的转到境外。这个趋势形成之后，后果是什么？后果和中国税务总局的初衷相反，你很多原来属于中国居民的离岸资产它就不再只是中国人的海外资产，它会随着资产所有人移民，它直接变成外国居民持有的外国资产。所以从现在开始应该会正在发生一波由税收和资本管制推动的移民潮正在形成。移民潮形成就意味着啥？意味着资金外逃愈演愈烈，因为他除了离岸信托他在国内还有一堆的钱，那怎么办？他人要是移民的话这些钱也得跟着跑，所以这个资金外流在加剧。我们前面讲房地产大头，房地产继续下跌啊，我们用城中村跟旧城改造的那个政策来解释，其实是解释他现在没有什么政策可以用啊。就是第二波就是资金在开始外逃，那么第三波就是社保夯实率。财新网报道，最近半年中国开始加快这个夯实社保缴费基数，上海、浙江、江苏、湖南、广东、四川都开始推动这个事情，就是要求这些地方要求把基数夯实率提高到90%以上啊，就是实缴，你本来你按照很多都是按照最低基数缴费， 那坠地技术跟你实脚差别有多大啊？那现在的要求就是要达到 90%， 就是你10000块钱的工资，我允许你9000块钱报9000块钱的技术啊，至少今年要达到这个水平。那么很多地方都是要求3年之内实打实全额缴纳社保。这件事情其实从2019年就已经开始。2019年经税四期上线之后，那么加上这个人社部、人社局各地的这个社保局，其实不是人社局，各地的社保局取消社保局把这个社保缴费转给谁？转给税务局。转给税务局之后，那你工资、个人所得税、社保全打通，那政府就具备了核查企业实际工资和你社保缴费的能力。但是当2019年开始查就爆发了疫情。爆发疫情之后企业经营困难，所以呢这个社保这块呢就开始推迟。那为什么现在开始做啊？开始做的原因是社保现在钱不够了，资金压力越来越大。资金压力越来越大，为什么资金压力越来越大？我简单的说，我就不展开讲。第一，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大规模的挪用社保基金，这件事情一直在发生，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这是一块政府挪用，所以你还相信社保？相信社保是疯子啊！我觉得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少子化、老龄化加剧，少子化、老龄化加剧。跟什么有关？跟养老保险的现收现付制有关啊！你是现收现付制，不是我存的钱一直在社保里面，然后呢就我到时候拿我自己存的钱，不是。他现收现付制就是大家交的钱全部扔的一个资金池，然后所有人又在资金池里面拿钱，这叫现收现付制。现收现付制，你在老龄化跟少子化的背景之下，你未来的收益会越来越低。为啥？因为你交费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人口在下降，中国人口在下降。你现在有14亿，号称14亿啊，你未来可能就几个亿。那你那个时候交的钱人越来越少，我拿的钱给人越来越少，所以呢，大量的年轻人弃保。今年一季度弃保5800万，所以大量年轻人在职职工弃保，缴费的人不就少了吗？这是一块，这是第二块。第一个是挪用，第二个是弃保，第三失业，失业的人跑去灵活就业，失业的人口越来越大，然后越来越多的人跑去灵活就业，灵活就业3.2亿。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量的劳动人口开始脱离社保系统，那社保收入不就大幅下降吗？三个，一个是你现有的钱被挪用，一个是很多人失业了，他就不交社保，还有一些人呢就弃保，那你社保收入不就下降？那他怎么办？他不提高，之前一直在过去疫情之后。每年社保缴费都在提高，提高到去年提高不动了，提高不动怎么办？提高夯实率，其实是一回事啊，其实是一回事。那么夯实率就是要求你实啊全缴，按照工资来缴费。那么社保缴费是啥？社保缴费就是税啊，大幅提高夯实率就是相当于加税。而且是丧心病狂的程度啊，它等于直接提高了企业用工成本啊。我之前讲过一个案例，就是上海有一家100人的企业，那么工资的月工资平均15000吧啊，还不错这企业啊。那如果按照它一直是按照7460块钱的社保缴费基数缴费，那夯实率只有49.7%，不到50%，就是50%吧，大数。 那你现在呢要提高到 90%， 那社保缴费基数就提高到多少呢？提高到了13500。那按照调整之后的标准，每个职工每个月要多交604，企业每个职工每个月多交1510。那100名职工算下来一年要增加多少？182万成本，要多交182万成本。大家要知道现在什么经济环境，一个100人的企业一年要增加182万的成本，一个月大概是15万，那基本上就是倒闭，基本上就是倒闭，你挣不到那么这钱啊。餐饮、零售、物流、安保、制造业、人力成本外包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这些企业就四个选择吧：减少招聘、裁员、降工资啊，或者是直接关门。那如果社保未来三年要全部推进到全额实缴，那中国中小企业冲击会非常严重。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从今年到明年，中小企业倒闭应该是百万计。这三件事情构成了中国进程经济状况的框架。什么框架？持续恶化，资金在外流，企业在倒闭，房地产下跌。我们从宏观上来观察中国经济的大势，从哪看会比较好看？从货币上看，货币呢？中国的货币呢？经常有人讲印钱呢？其实话没错，但是基本上我们还是讲货币发行吧。之前的货币发行我们也不讨论，我们就从2000年开始谈。中国2000年进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就成了世界工厂，中国的出口就持续的上升，持续的保持贸易顺差，大量的美元通过出口就进入中国，然后企业就把美元，中国在94年进行货币汇率改革，汇率改革就是叫什么，就是企业出口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之内就要把美元换成人民币啊，那外汇就进入什么呢？进入了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啊。那么中央银行把市场上的货币买回来，外汇人民美元买回来，那相当于投放了人民币，所以货币发行那个时候主要是外汇。中国的货币发行基础就是外汇储备，这一头出口形成外贸盈余，外贸盈余形成的拿到的外汇变成了人民银行的资产，那人民银行的资产反映在外汇储备增加，基本上就有一个这样的关系啊。那这件事情从2000年一直到08年以后就开始改变什么呢？改变房地产取代外汇，成为中国信用扩张的动力啊。居民用住房作为抵押获得按揭贷款啊，那么按揭贷款呢，就银行就向这个住户发放按揭贷款，按揭贷款给了谁呢？开发商拿到了钱。开发拿到了钱呢，就买地做新的项目，房地产价格就不断的上涨，那抵押价值不断的提高，抵押价值不断的提高，银行就扩大贷款，人民银行的钱就货币发行就通过贷款进入市场，那么货币也好，信用规模也好，就不断的增长。这套机制就是房地产价格不断的上涨，然后呢这个销售不断的增加，人民银行通过抵押贷款发行人民币，这套就是人民币发行机制。但这套机制有个前提，就是房地产价格不能持续下跌啊。 那2021年中国房地产市场达到峰值，峰值那个时候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值大概是450万亿。那现在大概跌到了300万亿。300万亿大概市值缩水了150万亿。大概是150万亿。150万亿相当于缩水了25%。那房地产资产大幅缩水，但是以前通过房地产形成的这个贷款和货币没有消失。那如果房地产企业不断的违约，就他借的钱还不了，或者是大量的住户断供，那就会这个资产缩水就会转化成为银行的坏账。所以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房地产没办法承担过去那种信用扩张的功能。那既然房地产资产在缩水，那中国就需要通过其他的资产来弥补，对吧？啊，因为账不平，这个国家就会出现恶性通胀或者是恶性通缩。那怎么办？那就要用其他的资产进行弥补。那第一个选择就是外汇啊。那么外汇，川普我们之前讲过，外汇发行，人民银行可以通过外汇来发行，他就要用。那川普提高中国关税，但是中国对美国出口也在下降，但是呢，去年中国仍然创造了1.2万亿的贸易顺差，啊，1.2万亿贸易顺差比2021年增加了45%，但是顺差增加了，外汇储备仍然是33000亿。它并没有随着贸易顺差同步扩大，也就意味着人民银行并没有通过贸易顺差发行人民币啊。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出口越来越依靠扩大规模来维持增长。所以外贸规模虽然扩大，但是外汇资产的增长并不足以弥补房地产资产的缩水。那第二个选择是股票，这个外汇搞不定，那就股票。股票从去年开始，中央汇金大规模的进入股票市场 ，A 股从2800点涨到了4100点，涨幅40%啊。那 A 股市值从60多万亿增加到了130多万亿，增加了将近70万亿，70万亿差不多一半吧啊。A 股上涨，差不多可以弥补对冲房地产下跌造成一部分资产负债表收缩，大概有一半。也就是说股票能够弥补房地产资产下跌带来的资产负债表收缩。但是股票也不能无限上涨，因为你现在到现在这个一些高科技、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这些公司的市盈率已经达到80倍，甚至有的到了几百倍。如果企业利润没办法同步增长，那你靠提高股价来扩大股票面值、市值，它只会造成估值泡沫。所以现在中国的资产价格政策有两难，它既不能阻止房地产市场持续的下跌，A 股又不能只升不跌，因为企业盈利无法支撑无限提升的估值，那中国就需要第三种资产来弥补这个房地产这个下跌带来的资产收缩。那这个资产是啥呢？这个资产就黄金，增加黄金储备。增加黄金储备一方面可以提高央行储备资产中的黄金比重，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降低对美元资产的依赖。所以到今年7月份，人民银行的黄金储备达到2360七吨，连续21个月人民银行在增持黄金。那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增持黄金的速度在加快，7月份增持了20吨，2024年11月到现在21个月，人民银行累计买黄金买了多少？102吨。那实际上虽然中国公布这个黄金储备是2360吨， 但实际上外界都怀疑人民银行的黄金储备早就超过了2500吨。啊，那我们捋一下，过去25年，中国货币发行和信用扩张的资产基础发生了2次重大改变。第一次，中国加入 WTO 之后，货币发行主要是依靠不断增加的外汇资产，也就外汇储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2008年以后，房地产成为信用扩张的抵押资产，就两次改变啊。那现在的情况是，随着房地产持续下跌，这套机制正在失效，那么中国必须寻找新的资产来支撑它的货币和信用扩张。那现在就进入了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就是房地产失去了持续上涨的能力之后，中国开始依靠股票、黄金和其他的资产重新来寻找货币和信用扩张的资产基础。现在找到了吗？没有找到，都可以弥补，但是没有办法像房地产、像出口那么大规模的扩张。所以你就现在可以看到，中国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仍然在发生，这就是今年房地产、A 股、黄金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果你知道了这些因素，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现在不断的在压低人民币利率。为什么压低人民币利率？很简单道理，它政府要发债，那把人民币利率压低，政府发的债利息就越低，那成本，债务成本就低。因为现在地方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连利息都还不起，你这高息发债，他怎么受不了？这是一个方面，就是人民银行不断的在压低，经济又不好，压低利率，但同时人民银行又在拉高人民币汇率，这个矛盾相当炸裂啊。那2021年人民币的汇率是 6.3 啊，那到了去年人民币跌到了多少？ 7.3。2021年是 6.3， 去年是 7.3， 贬值了 14%。 那今年人民币又回到了 6.7-6.8 之间啊。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的资产结构，人民银行的资产结构非常的脆弱。人民银行最害怕什么？人民银行最害怕资金大规模外流，它的这种资产结构就会崩溃。所以呢，拉人民币汇率目的就一个，阻止资金外流。但是财政部又没有钱，财政部要缺钱，各地财政都缺钱，中央政府缺钱，地方政府缺钱，财政非常困难。那怎么办？抢有钱人的钱，海外信托、香港保险、炒股票征税，反正想尽一切办法搜刮。那海外信托一征税，有钱人就吓跑。有钱人吓跑怎么办？搞一个出境入境管理办法，把有钱人边控。现在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现在中共基本上人人都变成了纸糊匠，拆东墙补西墙，上下漏风。所以呢，这个时候有任何人还指望中共有什么办法把经济拉起来，那真是无以言说啊。那我也不知道怎么骂他啊。大体上就是这个概念，大体上就是这个概念。我尽量用比较不那么学术性的语言来解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就做了一个话题准备。那我做个话题准备呢，就做抛砖引玉，请大家来讨论你的看法、你的感受、你的理解，都可以拿来讨论，好吗？OK， 明谢 Tokyo Transparency 给大家赠送了好多好多会员资格啊！谢谢谢谢啊，谢谢啊。Tokyo Transparency OK， 观点一句话，不要说明年， 后面30年经济都不会好。日本在藏富于民的情况下还挣扎了30年，中国有什么经济变好的条件？以前可以改革开放，现在是门内一把锁，门外一把锁，全世界都醒了，不那么好骗了。再就是看那群蠢货，没有一个明白人，除了溜须拍马。这是中肯之言啊，观点。中国经济明年不会变好，中国经济要靠政治解决。基本上方向是对的啊。未来政治可预期性就是更加黑暗和窒息，房地产大跌，资金外流，远洋捕捞，现在改近海捕捞了啊，社保停保，地方债暴雷，年轻人不婚不育，每一样都是夯实经济更糟的砝码。经济要变好，除非共产党下台，否则我看不到未来。 OK， 观点。地产已崩，金融业也正在崩，韭菜的财产把控在银行里，但银行的现金流已经掏空，你看到的账上数字，但一说要领出来，银行永远不给领，那已经不是你的私产，那是国家的私产啊。不知道王老师有没有看到蔡盛坤今天转发了一篇长文，指某人啊，王志安，一说到共产党就是什么，一说到台湾就是什么，一说到美国又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个固定的价值取向。我觉得一个人有固定的价值观是正常的，差别只是对或错，你是否认可他。从他的巨量订阅和评论说明今天中国大部分人认可他的人是什么样的。所以如果有人问我的价值观，从这儿我会告诉他，今天的中国不适合民主制度，更适合殖民制度，更适合的是宗主国，是英国或者日本。第一个，我从来不同意把中国变成殖民地，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呗。那当然这符合中共的叙事，中共就是你们把权力给我啊，你们不行，你们不行，你这明智未开，把权力给我，我把你们，你跟着我走，相信我，这共产党的逻辑啊，我不相信这一点。中国人有足够的，中国人足够聪明，我认为中国人有能力有权利自己把国家建设好，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所以殖民地论，我老实讲，我叫什么，我嗤之以鼻，我对殖民地论我是嗤之以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至于这个王志安他的节目，王志安反映了一部分中国人的取向啊，一部分中国人的取向，这部分中国人的生，这部分中国人他还是，他的价值观还是停留在中共洗脑的语境当中，就是他反映的是中共洗脑的结果，就是王志安的观众啊。他的订阅量很高，说明什么？说明这部分人群规模相当大。这也说明什么？说明我的任务啊，非常的繁重，任重道远。所以我会加倍努力，让我们的网友能够挣脱洗脑对他的束缚。洗脑是什么？洗脑其实就是一个约束束缚啊，挣脱这个束缚啊。情况，我前几天去贵州黔东南自驾游，走国道，一路上很多塌方无人处理，大家将就着过。我十年前去黔东南一个旅游县苗医看病，他开了一家民营医院，有十几张床，请了十几个护士，而这次来到他的医院只有五六个人了，他们三家民营医院都在巨亏，他们医院算亏得最少的那个，原因是医保拿不到钱，现在看病都刷医保，他们医院已经退出医保，导致看病的人变少了。 医保没钱呢，医保没钱，社保没钱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坐标厦门，同学在街道办工作，科室购买服务的工作人员被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国投无缘无故扣所谓的服务费，变相降薪，原来还有3600-3700的工资，实际到手只剩3000整。国投给不出合理的解释，这位工作人员甚至直接找到社区劳动监察大队，在街道办的驻点反映问题，也被糊弄。那孩子00年的小女孩，家里老人还生了重病，财政亏空，真的把人往死里逼，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观点，不用说别的，看看美国世界杯热闹的场景，再看看国内多少废弃不用而且高额建设的体育馆，仅此便可知。要知道美国的体育馆在世界杯基本上没有新建，不是基本上，就是没有新建一个体育馆，没有新建，改什么改草地，原来是打美式橄榄球的，原来是打那个的，改过来改球场，草地铺一下，就这样，没有新建场馆。而且票价这么贵的前提下，有这么多人看，由此可知，那你要知道美国人的消费能力，那是没办法比啊。情况，美国餐馆生意非常稳定，我这家小餐馆前老板开了26年，我接手12年，从来不为生意发愁。为什么发愁？为用工发愁。美国的餐馆就是用工的问题，不是生意的问题啊。情绪，这个月到手的工资又少了。一问，广州7月份开始上调社保缴费基数，个人交861，个人和单位合计2909，公司已经4年动薪，同时有人离职就不招聘减员。国家统计局还好意思发布26年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9%，这他妈究竟哪里增长的钱？这是不让个人和企业活的节奏，是的，就是这个问题啊。情况，郭德纲的事发酵之后，今天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之前满屏的竹知了视频没了，反而出现了越来越多以铁道游击队红歌为背景音乐的视频，视频内容很丰富，比如正在围起来翻修的路，到处倒闭的门面等等，越来越多的人有了相同的共识，而且借此机会疯狂的发泄，你不让我们改编，那我就发原版的还不行吗？ OK。 观点，郭德纲红歌改词的事件就是打棍子扣帽子上纲上线，经历过文革的人再熟悉不过，卷土重来。郭德纲如果他没有，上次讲个什么东西也是跟他有关啊。郭德纲理论上他应该很明白呀，他应该很明白呀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安排去个什么地儿啊。郭德纲应该离开啊，应该离开。在海外讲相声也不错啊。观点，本来第一次分配税收就该多征有钱人的税，少征有穷人的税，只是土共不一样，他全都要，就是因为啥都要管，还扮演投资者的角色，于是民间财富不停的在被提存后移向权力。中国的分配结构决定了这件事情不存在。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别的不说，就做社保。社保是个倒金字塔。什么叫倒金字塔？收入越高的人缴费越低，你信不信啊？因为他金额是固定的，你收入越高他占比不是越低吗？收入越低他占比越高啊，理解吗？啊，所以你还指望他什么什么这个有钱人多征税？没有，他正好翻过来，穷人征的税更多啊。 观点这两天中国北方已经转凉了，蝉鸣却越发响亮。中国经济转冷已经有些年了，可寒蝉凄切却无法改变任何现状。最高权力者的天马行空，中下级官员的敷衍塞责，百姓为了生存的痛苦挣扎，构成了当下中国的浮世绘。写得好这个啊！今年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今天也是未来一年最好的一天。当每个人都认为未来不会更好，那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有未来。中国人民主动或者被动地牺牲了自己，与红色政权同归于尽，虽然惨烈，但也是为人类文明进步做了自己的贡献。就是大家不生娃呀，大家不生娃，大家不结婚，大家不生娃，这就是一个社会意志的非常明确的表达，就是不生娃啊。观点不是不相信中国人，是不相信集权统治积累了2000年的文化。政治是集体意识的呈现，文化时时刻刻影响意识，就好像有一个不好的原生家庭，对个人情绪的影响可能现在表现不出来，但是时时刻刻都容易被唤醒。观点，同学的姐姐在外企外包项目做 HR， 就是招临时工，短短6个月，长期3年，短期6个月，长期3年，正规全额缴纳上海社保。那现在有的外企除了极其小部分轻资产运营，绝大部分都是中资控股、中资运营，上海不存在外企。他今年碰到的裁员总数以千位单位啊，明年还有滚动式的裁员，员工只出不进，只招临时工，我的天，正规全要讲得上上海社保，只出不进，就是这样啊。老师你好，我在疫情期间一直关注你的节目，对我在整个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我第一次给你留言啊，谢谢啊。我在2015年就办理了移民，现在定居在英国。虽然很早移民，但是真正让我下决心事业上离开中国也是关注你的节目以后。你在政治经济领域这块是非常权威的博主，不敢当啊，不敢当。希望你的节目会越办影响越大，为百年变局中的中国老百姓做更多的指引和帮助，谢谢。我很感动啊，谢谢大家的信任。我跟大家一样，我们所处的位置都是一样啊，我们面临同样的威权，我们面临同样的这个不可预测的未来。但是呢，我愿意把我的专业贡献出来，帮助大家发现理解这个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尤其是中国啊，尤其是中国。那么中国是一个不透明的国家啊，那么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拨开迷雾去理解它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从而我们来推测未来可能会变成什么样，我们该怎么办啊，这就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原因。我们这个做这个节目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帮助大家了解中国，通过了解中国建立正确的认知，只有建立正确的认知，我们才能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这是第一个，这是对抗洗脑，这是对抗过去几十年，我们出生到现在一直面临的洗脑的环境，这是第一个任务。第二个任务，还是那句话，我们利用我们的专业给大家提供一个完整的新闻服务啊，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了解大千世界发生了什么，这对于世界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啊，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没有可靠新闻来源的网友来说，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大家 看清楚这个世界啊。坐标内蒙，坐标内蒙，现在我们本地已经有好多国企拖欠好几个月工资了，发不起了。预计今年年底之前，好多本地国企会合并。还想顺便问一下王老师，建议00后缴纳社保吗？现在有些小企业可以不缴，但是父母还是坚持让我们交个社保的工作。00后退休后还能领到社保保险社保吗？我们一代人要比一代人强啊，父母不要变成儿女的天花板。父母不要变成儿女的天花板是父母对自己的要求。儿女不要把父母当成你的天花板。儿女要有这样的心智。如果父母呢成为你的天花板，说明什么？说明你还是没有成长起来。所以你不能把父母当成你的天花板，你要根据你自己的判断去生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00后要缴纳社保吗？我今天的节目讲了半天，你还没有听明白吗？你再听一遍吧，好不好啊？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终要离开父母，自己要面对这个世界啊，要判断自己，要自己判断啊。明线，鸿蒙，你是华为吗？鸿蒙 4652, 谢谢。王老师对未来国内民主化总体怎么看？台湾明老师一直说要有希望，想知道你怎么看，想听你专业人士的看法。我对中国的民主化一直抱有信心，为什么？你看一下现在年轻人你就知道。现在年轻人跟我们这一代，跟我的父辈完全不一样。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同，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不一样。我是因为我去了香港，我看到了这个世界啊。那现在的年轻人他们都看到了这个世界，我们的父辈很多人都没看过世界。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跟那个网友说，父母不能够成为你的天花板，他连这个世界都没看过。所以我觉得中国人最终会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是时间问题。核心的问题是改革开放哪个更重要？开放更重要，就是看到世界更重要，看到更重要。为什么？当你的思想改变了，这个世界就改变了。所以我对中国的民主化，当然民主化是要有进程，但是如果你仅仅是问我中国民主化的未来，我是一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中国民主化未来的信心，我从来没有改变过。我认为中国人最终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是我们需要时间，我们每个人要付出努力，而且要警惕那种把努力的成本拉到无限高的程度。努力没有门槛，没有成本，每个人都做自己能做的事情，这件事情就可以实现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怎么样？还有吗？还需要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周末愉快，谢谢啊。